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的五章是雅各书的成圣的劝勉的篇章。他讲到了三个部分啊，一节到第六节呢是在讲对妇人的警告，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呢是鼓励众基督徒呢忍耐等候，十三节到本章的最后呢讲到了祷告啊，以及在祷告里呢对罪的悔改和挽回。对在最终的弟兄啊，所以在五章这些劝勉呢是我们在成圣路上呢也都会常遇到的话题啊，这和雅各书的主题呢是非常贴近的啊。雅各书是鼓励我们不但要听啊，更要行，是一卷呢应用性很强的书卷，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呢让我们关注啊我们的活泼的信心呢，这活泼的信心就如种子那一般，最终一定会带出在主里的善行啊，也就是好的行为。所以在第五章里呢这里就几个好的行为的方面呢，第一呢就是关于财富。那五章的一节到第六节呢，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啊这个是不是对着教会的弟兄或基督徒说的，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从四章的第十一节讲弟兄们呢，四章的十三节就说你们，五章的一节说你们啊，五章的七节又说弟兄们，上下文看呢还是很有可能对着富足人是在教会里的说的。所以无论是没有得救的还是得救的呢，这些都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警告啊。我们来看五章的一节害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所以雅各在这里讲到的苦难呢，其实可以看作是神的管教和甚至是如果是不信的啊，那可能就是神的惩罚了所以无论怎样呢这样被财富所捆绑的总是会有后果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五章的一节。所以他说你们会哭泣嚎啕啊，因为富足一般带给人自然想象的就是喜乐高兴嘛但是呢雅各却说会哭泣嚎啕。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他说会有苦难那这些苦难怎么来的呢？所以他就讲到了下面四个点啊，那这四个点呢是我们要警惕的啊，关于财富的四个点。第一就是二节和三节这里在讲积财的问题啊，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所以他在讲呢是富足人他里面的心呢是被钱财的贪婪给抓住了，以至于呢他只顾着积累没有顾着呢用用在神带领他用的方向所以以至于呢他财物坏了，那坏了很可能比方说衣服长虫啦金银生锈其实就是没有用，就慢慢在时间里锈了是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然后积攒起来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个警告呢，就是这样积攒财富的行为呢在地上会带来一些后果这是神警告我们的我们要小心因为这样的后果呢，他这里用的比喻是非常严肃的，叫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这就说明这后果会很严重会影响这个人他的至少他的属灵生命上是会有亏损的那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第四节第四节说到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呢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所以这里在说亏欠工钱，就当人被积攒钱财抓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节到第二节到第六节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这递进的意思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往前的就是当我心被钱财贪婪抓住，那我就是想要尽可能多的扩大我的利润那我成本就想少一点，少一点呢我就想付给工人少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种什么收什么 我顺着情欲撒种就收败坏嘛，所以我顺着贪婪钱财撒种呢，我就自然会有一个结果，我把它存起来不用；第二个结果，我就克扣别人工钱；第三个结果呢，就是第五节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啊！所以在这，我们看见，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啊，那这个话就很重了啊，就是当人他积财，那他就会想要亏欠工钱，那财富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快乐呢？就是宴乐的快乐，而且是今生享美福的快乐啊。那这里讲到当宰杀的日子，其实就是讲到这后果啊，因为积攒钱财，这些钱财如同火烧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亏欠嘛，啊，神会审问呢。那亏欠工钱呢，那工人会喊冤呢，那神也听见了。那当宰杀的日子，骄养我们的心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啊，啊，就是我们在这最终跟神没有近的关系啊，就是也许明天突然祸患来临的时候，今天我还在宴乐。那最后呢，第六节，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就是会使得我们逼迫义人呢。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义人就是那些，比方说那手下的工人啊。那这里的杀害呢，应该是和四章的二节的你们杀害嫉妒是一个意思啊，是指逼迫啊，就是我里面怨恨他们啊，里面呢并不是用基督的爱他们啊，然后呢他们也不抵挡啊，那所以那当然了，如果我们满心想的就是钱财，那我当然会苦待下面的工人啊，不但是这工钱亏了甚至会有很多重的活啊，那甚至会有邻里的逼迫啊，杀害嫉妒啊，那他当然也不会抵挡。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跟财务相关的，根子就是呢，如果我的心思意念呢是在地上啊，就我要的财宝是在地上呢，就会导致五章的前六节的内容。所以这个和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主说呢，我们不能既拜马门又拜神呢，所以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所以积攒财宝本身重要的是这个财宝的银行在哪里啊。这个财宝的银行如果是地上呢，就有麻烦了；这个财宝的银行是在天上呢，就好了。所以我们总是要把财宝的银行挪到天上去啊，我要在主那里积攒财富啊，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按照他的命令来过每一天啊，那这就是有福了。但反过来呢，就会带来这四个方面的麻烦。所以这四个方面呢，都会直接带来后果。这就是我们查考前六节看见的，这个警告是非常严肃的啊。无论是第二节三节讲的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第四节讲的这冤声入了神的耳啊，第五节讲的当宰杀的日子啊，第六节讲的把义人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些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就每一个点都是在得罪神的，最终会招来这在这件事情上的后果的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愿意跟随主啊，把自己交给他啊，按照神的话行，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天上的事上啊，不是放在地上的事上啊，所以这样呢，才使得我们其实会得着这在财富上的自由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对富人的警告啊。第二个呢是七节到第十二节啊，也就是讲关于忍耐啊。这里的忍耐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品质啊。所以如果说五章的一节到六节是一个严肃的警告的话呢，那七节到十二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啊。他说，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就农夫忍耐呢，最终会有果实啊，最终会有报偿。我们也是一样，那我们在等什么呢？在等主来嘛。啊，第八节，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农夫等春雨，我们等主来，春雨一定会来，主也一定会来。啊，所以坚固我们的心，意思就是当环境不合适的时候，环境是逆境的时候，我要忍，但同时呢，我的心不要摇动。啊，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第一个点啊，就是七节到八节关于忍耐，就是忍耐要如农夫那般啊，等主来。第二个点呢是九节和十二节，他在讲不忍耐的时候呢容易犯的错误。第九节就是彼此埋怨啊，就是在忍耐过程中呢，我们自然是不舒服的，是有患难的，那就容易彼此埋怨。所以他警告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埋怨，要免得受主的审判。十二节呢，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就是喜欢起誓啊，就是急着想要别人接受我们的看法啊，急着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啊，这都是不能忍耐所带来的结果啊。那雅各在这说呢，十二节，你们说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啊，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所以避免审判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不要去做呢在忍耐中容易犯错的事啊，那就是容易着急啊，容易埋怨啊，容易要起誓。那第三个点呢，也就是十节到第十一节呢，给了我们以前忍耐的榜样啊，这里讲到了许多的旧约的先知啊，他们能受苦能忍耐啊，而且呢先前能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啊。这里特别提到了约伯啊，那约伯的例子呢，就使得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十一节的最后，主给他的结局显明啊，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啊。所以在这忍耐的话题里，我们不得不要提呢，主是一个什么形象啊？如果我们所经历的超过所能受的呢？这就不是主的应许了。所以首先主给我们所做的所经历的一定是我们能经历也能承受的，其次呢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因为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约伯就是很好的例子约伯经历的不可谓不大，但是呢他最终得胜了，而且最终显明主对他的结局就是非常大的怜悯，非常大的慈悲啊，所以这给我们极好的鼓励。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忍耐呢？是因为主他是一位蛮有怜悯和恩典的主啊，这是我们在患难中需要有的信心。最后一个点呢，是五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啊，他讲到了祷告啊。那祷告呢，它其实有个背景啊，就是要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是生病的时候啊，受苦生病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去祈求。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十五节有句常会被我们引用的经文啊，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这里我们要做一个解释呢，十五节并不是说主应许一切的病在祷告都能够好起来啊。我们要知道这上下文呢，显然并不是在讲这意思，他在讲因为罪而来的后果啊，有些是疾病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回转呢，主必让我们看见这后果被挪去啊，这是我们可以有信心的。但是这不等于我们所有的疾病最终我只要祷告就都好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跟我们的罪有关系。那比方说呢，提摩太他也胃口不好，那比方说呢特罗菲摩、保罗的很多同工他们都曾经病了，比方说保罗自己还有一根刺那这些为什么他们怎么祷告也都不走呢，也都不好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啊。我们在这地上，所有的事情，这不好的肯定不出于神，但是神有他更美的旨意， 那比方说我们刚刚举的约伯这例子啊，约伯也有极大的患难当中之一，也就是第二轮撒旦对他的攻击，那就是疾病啊，他身体是极其的糟糕，非常的痛苦，那他的祈求神也没有立刻听啊，神也在时间里等了，那这些呢都是为了约伯的益处，使约伯与主的关系更近啊，当然这疾病是从撒旦来的，但是神许可这事发生呢，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所以在这儿他讲到的是关于罪啊，所以我们要理解五章的十三节到最后的一个主线呢啊，是因着罪而有的一些后果，这当中表现的是疾病啊，中间有病了啊，那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啊，所以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所以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一读呢就知道他是在讲我们没有认罪的时候没有得医治，所以我们认罪我们长老代求那自然疾病就会得医治这个我们非常能理解啊，因为神目的是让我们在属灵上得着祝福，这很大的祝福呢就是我眼睛亮了我知道自己的过犯，我愿意到神前面去得赦免，那神为什么还要让这罪的后果留在我身上呢所以这个非常好理解。所以在这呢第16节的后面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他就用了以利亚做例子所以当我们愿意祈求神的赦免的时候神给我们看见的这神迹就是大的那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如以利亚那样可以天三年半不下雨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坚定的信靠神，我们见着的神迹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今天依然可以神迹医治，尤其是那些因着自己的罪而有的后果的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这个所导致的疾病的这医治是会非常明显的我们借着这些的经文就能够得着一个结论，所以很自然在十九二十节又转回这个话题，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真道的，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十三节到最后虽然表面是在引出话题是因为疾病，但其实关键谈的是人的罪的回转和悔改那无论是前面讲的教会的长老，还是十九节讲的我的弟兄们有人使他转回，这些都是在帮助在罪中的弟兄姊妹能够及时的回头那所以我们总结雅各书的主线呢，就会发现雅各呢，圣灵借着他一直警告基督徒呢，要关注自己的属灵生命这样的圣洁非常的重要他讲到了很多方面这圣洁呢，就是我们听到以后行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道的方式。我们行道是做什么呢？那自然就是神说的话我去做，那自然我就会必须要去面对一个客观的事实，我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因为神告诉我们的命令都是使我们圣洁的，所以很自然就会有五章的最后十三节那部分讲到，那我要去从哪里出来呢？我原来是在过犯中的那我要现在悔改回转，那这样的回转会带来罪的后果，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疾病会得神迹般的医治所以我们读这些上下文呢，就会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鼓励，就是若是我们想要在这地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们要重视他的话，按他的话去行尤其是呢我要从我一切的罪恶过犯里出来我离开罪，离开偶像，转向神然后呢在这一切的过程中若是有患难呢，忍耐等候他， 那相信呢，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啊，忍耐等他，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啊。也求主在这地上的时间，我们在这地上成圣的时间啊，坚固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